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在斡船方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交新版本的停火协议方案之后，加沙停火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以方谈判代表团在多个问题上推进。报道说，以色列较早时修改了在停火期间的军事部署方案，以军将会撤出莫拉格军事走廊，同时会沿埃及加沙边境建立 1.5 公里阔的缓冲区，并在加沙其他靠近边境的区域设置大约1公里阔的安全区。但以方官员表示，以哈仍然未就双方人员互换比例达成共识，预计谈判至少仍然会持续几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代表团愿意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乌克兰进行第三轮谈判。扎哈罗娃说，俄乌谈判因为乌方原因而搁置，乌方或者是回避谈判，或者是未做好准备，未发出任何准备同俄方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信号。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俄乌在50日内达成协议，否则俄方将会面临 100% 的关税，扎哈罗娃说，俄罗斯遭遇的各类制裁和限制措施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对新的制裁威胁已经司空见惯。他又说，随着俄军在战场上推进，乌方采取恐怖主义措施报复的可能性增加。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5%， 就业不足率同样保持在 1.4% 的水平。政府统计处说，与今年3月至5月比较，4月至6月期间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上升主要见于建造业和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不同行业正在转型，相关失业率升降趋势会有差别。他又说，失业率走势将会取决于整体经济表现，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在夏季期间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影响整体就业情况。不过香港经济继续扩张，应该会为劳工市场提供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8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5%， 而就业不足率亦都保持不变，是 1.4% 的水平。都留意回个别，好像是建造业和零售、住宿、餐饮业失业率就见到有上升。有学者就认为，整体方面本港失业情况稳定了下来，不过都要留意个别行业的就业情况，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者的分析。
政府在前年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咁放宽包括零售在内的多个行业嘅输入外劳的限制。有零售业界就话咧，输入外劳是可以填补人手的空缺，又强调都想请本地工人，但实际情况咧，求职的人数不多。 我哋咧亦都系了解过零售业方面人手嘅情况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今朝早亦都会关注喺一啲健康嘅话题啦，讲下肌孔肯亚热啊，一种咧由蚊传染嘅疾病。广东顺德咧今个月都出现咗爆发，本港嘅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市民频繁来往咧粤港等地咧，本港就出现咧输入个案嘅风险咧增加咗。今年咧全球各地亦都已经啊录得超过咧22万宗嘅个案噶啦，咁呼吁市民咧做好防蚊嘅措施。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卫生防护中心专家嘅提醒。
测量师学会咧系推出啊楼宇医生企划，嗱顾名思义啦，就系为市民咧提供咧有关楼宇老化维修管理的免费网上资讯，当中还包括有专家的名单等等，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人士的。我们一会间都会请来学会相关的负责人，讲下现时本港楼宇老化引起的安全问题，以及是这个楼宇医生计划的详情。
国际话题方面，全球半导体行业龙头 NVIDIA行政总裁黄仁勋日前访华期间就透露，美国政府将会解除他们公司旗下一款晶片的对话出口禁令，都引发市场的关注。有内地分析就相信，解除禁令都相信是基于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看法。今朝早环看天下都会探讨翻最新中美在科技范畴方面的比拼。
以色列有研究就发现，植物缺水的时候是会发出一些人类听不到的高频声音。研究还说有一种飞蛾，如果听到番茄发出声音的话，就会避开不在这个番茄上面产卵，以免养分不足。稍后的放眼世界会讲一下这种大自然的奇妙之处。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升，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收市新高。美国六月零售销售按月反弹 0.6%， 好过市场预期，加上企业业绩表现强劲，都利好大市气氛。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44484点，升229点，升幅超过 0.5%。 标准普尔500指数曾经升穿6300点，不过未能够企稳，收市是报6297点，升33点，升幅同样超过 0.5%。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0885点，升155点，升幅近 0.8%。 晶片股上升，多只的股份都创新高，包括业绩好过预期的台积电，高收超过 3%。 NVIDIA 升大约 1%，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的 Netflix 升近 2%， 不过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超过 1%。Netflix 上季的盈利是超过31亿美元，每股盈利7.19美元，高过市场的预期。欧洲主要股市上升，受惠企业业绩强劲。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是报8972点，升46点，升幅超过 0.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22点，升99点，升幅大约 1.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是报24370点，升361点，升幅大约 1.5%。 原油期货价格升超过 1% 到接近 2%，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据报有无人机连续多日袭击伊拉克的油田。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9.52美元，升幅近 1.5%。 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7.54美元，升幅近 1.8%。 现货金偏软，因为美元上升，加上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好过预期，上个星期新申领的失业救济人数下跌，都反映经济仍然稳健。市场认为联储局更加有理由保持利率不变，甚至乎是延迟减息。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3338.58美元，下跌超过 0.2%。美元指数较早时就报96.68，上升超过 0.3%。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8.4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75，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上升，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大约 0.8%， 以港元计升穿了$99，至合报$99.3港元，友邦 ADR 升近 1%。美团、阿里巴巴升超过1%到2%以上，腾讯就升0.6%。港股昨日的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大约155点，收市是报24498点，跌18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225点，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到2364亿元。渣打维持内地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为4.8%，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有扩张的空间，亦都会做好财政储备应对经济下行，出口表现可能放慢。罗伟豪报道。
内地上半年经济增长5.3%，略好过预期。渣打维持今年内地经济增长预测4.8%。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认为，今年内地财政政策靠前发力，预算赤字明显高过上年，下半年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丁爽估计，中央短期内不会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会做好政策储备应对经济下行。下半年可能会恢复买入国债和小幅度减息。
上半年的经济是明显好于预期，七月份政治局的会议应该没有紧迫感要推出增量的财政刺激，更多呢可能会强调怎么来充分能把预算的空间用足，可能会准备一些政策储备，如果下半年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个经济下行，再推出一些储备政策。货币政策来说呢，有机会恢复央行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小幅度的降息，到四季度呢我们预测有10个基点降息。
他关注美国目前对华产品加征30%的关税，今年内不太可能会下调，加上美国提前进口和填补库存结束，下半年内地出口或者会放慢，加上内地通缩时间较预期长，和部分行业过度竞争等，或者会延迟消费和投资。渣打亦都维持今年全年本港经济增长2.2%的预测，关注因应关税抢出口的订单效应减退，以及极低息环境难以延续，本地的消费信心审慎。渣打估计港元弱势或者会持续多3个月至到半年，直至银行体系结余降至到500亿至到600亿元，到时或者会带动港元拆息回升，估计3个月拆息在今季尾将会升至近3厘附近，在相对高位保持稳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话，上半年的知识产权相关指标数据表现良好，又提到国外提交的商标注册按年增长超过7%，反映当局对于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表示，截至今年6月，内地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01万件，按年增长超过13%，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件，再创新高，认为是为14/5原本收官奠定坚实基础。申长宇指出，上半年国外申请人提交的商标注册亦按年增加超过7%，反映知识产权工作为国外企业来华投资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德国、意大利、美国在华商标申请增速很快，均同比增长超过20%。另外，上半年我们局啊还受理了74个法国勃艮第产区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 为国外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新长宇又提到，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中国同八十几个国家同地区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专利审查高速路即系 PPH 覆盖八十四个国家。新长宇话，正积极推进编制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的相关工作，会谋定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知识产权强国的既定目标，注重同“十四五”时期发展指标衔接，又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确保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更接地气。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咧就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韦柏咧会喺今晚至到星期六初时咧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到时咧就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噶。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报会系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上昼5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咧，并且系逐渐增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咧仍然酷热。稍后骤雨会增多，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咧，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嘅一两日咧，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咧系生效噶，咁有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高。
今日的事，
天文台预计最快今晚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我们会留意着最新的情况。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联盟校长论坛。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开会讨论网约车立法规管框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
简朴房条例草案委员会亦会举行会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
食物安全中心就会开记者会，简介修例对修订咧，系对于呢一个举药果冻嘅规管。
选举管理委员会咧就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公众咨询大会。美国有动物医院成功以鱼皮去治疗一只白头海鸥的伤口，让它恢复飞行的能力。院方早前就为这只海鸥举办野放活动，吸引了近100名民众一起见证的。稍后会讲一下。
稍后除了会讲有关于白头海雕的情况之外，我们还会看看以色列的研究。就有研究发现，植物缺水或者受损的时候，原来是会发出一些高频声音的。 咁人類未必聽到啦。咁一種嘅飛蛾咧，假如係聽到番茄發出尖叫聲嘅話咧，係會避免喺番茄上面產卵，以免咧幼蟲啊喺孵化之後缺乏養分成長。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早前报道过，以色列一间大学发现植物在健康欠佳或者受伤害的时候会发出人类无法听见的高频率声音。这间大学最近完成一项同类的研究之后发现，原本习惯在番茄上产卵的飞蛾，假如听到番茄发出尖叫声，就会避开在有关番茄上产卵。特拉维夫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两年前发现，当植物受到伤害或者处于缺水等不健康的状态下，会发出一种人类无法听见的尖叫声，虽然人类听不到，但是很多昆虫、蝙蝠和部分哺乳类动物都能够察觉这种声音。团队早前以一种雌性飞蛾进行一趟跟进实验，这种飞蛾习惯在番茄上产卵，当幼虫孵化之后就会食果肉来成长。结果发现飞蛾听到番茄发出尖叫声的时候，会判断那棵植物为不健康，继而避免在上面产卵。相信飞蛾知道不健康的番茄不能够为幼虫提供足够养分。团队成员约维尔表示，很多动物可能会对植物发出的声音作出反应，包括是否要授粉、在植物上产卵或者食用有关植物。另一个成员哈达尼就说，植物之间亦都可能会透过声音传递信息，例如在缺水的时候共同节省水分。团队强调，植物发出声音的原因是因为环境变化造成的物理效应，并不代表植物有感知能力。不过植物和动物可能会为实现彼此的利益，发展出产生和接收声音的能力，这个将会是一片巨大而且还未被探索的研究领域。皮肤如果严重或者大范围受损，医生可能会为病人将取自自身或者他人的皮肤移植到有关部位，促进伤口愈合。美国一间动物医院早前就大胆和成功地以鱼皮治疗白头海雕的伤口，成为第一个将鱼皮应用在治疗猛禽身上的例子。威斯康星州北部一间动物医院上年八月接收了一只叫做海雷的白头海雕，海雷当时膝头至脚眼的部分都受伤，锥虫和细菌在伤口度不断滋生，濒临死亡。当时负责治疗海雷的兽医阿曼表示，海雷本身的情况很恶劣，曾经考虑过为它进行安乐死，但是当见到海雷在脚部包完绷带之后可以站起身，就意识到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为海雷包扎伤口，海雷都可以重新飞行。阿曼其后联络一间厂房总部设于冰岛，曾经提供北大西洋鳕鱼皮来帮助人类伤口愈合的生物公司，获对方同意免费提供经处理的医用鱼皮。医用鱼皮由于含有天然的奥米加三脂肪酸，有助消炎和促进组织再生。阿曼为海雷做完两次皮肤移植手术之后，海雷的康复情况理想，并在上个月开始慢慢恢复飞行能力。为确保海雷能够有更多时间适应夏季的野外生活，院方决定在今个月初野放海雷，吸引大约100个民众聚集在医院门外，见证海雷再次回归大自然。阿曼说，与海雷告别的一刻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对海雷能够重新独立生活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不舍得之后再没有机会拥抱和抚摸海雷，希望自己日后能够帮助更多受伤鸟类重新翱翔天际。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
报章摘要。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政府統計處公布四至六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是3.5%，同上期持平。 以行業劃分，建造業和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相繼亦都是重災區。失業率下跌的主要就是藝術、娛樂和康樂活動業，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今次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和上一個三個月的期間相同，但是香港不同行業正在轉型，相關的失業率升降趨勢會有差別。期望展望未來，失業率的走勢將會是取決於整體的經濟表現。應屆畢業生和離校人士在夏季期間投入勞工市場，亦都會影響到整體就業情況。不過，香港經濟繼續擴張，應該會為勞工市場提供支持。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今年上半年本港都有老牌酒樓和連鎖食肆是結業。勞工處回覆最新數據就顯示，同期破欠基金是接到2881宗申請，當中1117宗就是來自餐飲服務活動業，已經逼近這個行業去年全年的申請總數。有議員就認為數字和最新行業失業率都反映了飲食業目前經營的情況不理想，政府應該重新檢視業界的人力需求。有飲食業就說，中式酒樓經營是比較困難，轉型亦都是有限制。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指出，中式酒樓的經營除了面對租貴、人工貴、食材加價等等，很多目前靠鬥便宜去吸客，希望業界靠做好出品和服務去吸客。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就說，中式酒樓和傳統食肆需要改變應合市場的需求。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發展局向九龍城區議會提交文件，建議以短期租約的形式進行公開招標，批出啟德一幅商業用地，合約是加入適當條款，包括短期租約年期是7年，讓營運者有較長的時間經營場地。當局希望透過私人市場的經驗、創意和效率，為用地推展快見成效的方案，並且在商業運作模式的基礎上引入地方營造的元素。有關文件將會在下個星期四的九龍城區議會大會進行討論，預計今年第四季是啟動招標。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港鐵正是興建東涌線小濠灣站。港鐵和政府昨天公布星期二發現，近小濠灣車廠一段去東涌方向的路軌有5個監測點，上升紀錄達到22至48毫米，超出了20毫米預設停工指標。相關的架空電纜地基工程同日開始暫停，未提及停工幾耐。政府發言人話，港鐵就話係已經聯同政府部門調查，確認東涌線鐵路服務維持安全運作，不受影響。並且話工程只係涉及到路軌改動以接駁未來小濠灣站，唔影響車廠同相關用地建造工程，亦都唔影響員工嘅目標。有土木工程師估計有可能係灌漿之前未仔細評估好地質同未妥善控制灌漿，令到路軌下的泥土隆起了。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政府今日是刊憲修例，規定所有的士明年四月之前必須要提供至少2種電子支付方式。另外，2027年所有的士前後方以及車廂內亦都要安裝俗稱車 cam 的行車記錄系統，當中車廂內的系統是有錄影和錄音功能。的士業界就說，現在大部分的的士都有頭尾車 cam， 但是多數都未有開通車廂內的錄音功能，而使用有關系統的營運成本是會增加，但是都可以減少同乘客的爭拗。文匯報報導，
商報就報導馬季殺科，馬會是總結說，今季合共舉行了88個賽日，847場本地賽事，393場的越洋轉播賽事，今季的賽事投注總額是1388億港元，比起2023-24年度馬季上升了 3%。 商報報導，
時間接近早上7時和大家講下最新的天氣情況。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早的7時半，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8%。
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首先就系荃湾嘅享城街有水管急收，介乎沙咀道至到享和街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竹园嘅凤德道亦都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慢线封闭紧，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快线咧同样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低氣壓已增強為熱帶風暴，並且命名為韋柏。天文台預測韋柏今晚至到星期六初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屆時會發出一號戒備信號，並考慮在星期六的日間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並且視乎韋柏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日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科學主任謝君樹講述天氣情況。
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低氣壓在今早增強為熱帶風暴，並且命名為韋柏。按照現時的預測，韋柏會在今晚至到明日的初時進入本港800公里的範圍，天文台屆時會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韋柏隨後會逐步增強，並且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相關的強風區和外圍雨帶亦都會逐漸影響本港。天文台會考慮在星期六的日間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並會視乎韋柏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和本地的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日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到韋柏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今日和明日天氣都會是持續酷熱，但亦都會受到高溫觸發的雷雨影響。隨著韋柏逐步增強並且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預測星期六稍後至星期一，本港是會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可有大浪和湧浪。
同時服務油尖旺區和深水埗㓥房戶的太子社區客廳開幕，預計每年為500個㓥房家庭、80,000人次提供服務。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稍後會再多一間位於九龍城區的社區客廳開幕，形容馬不停蹄推展試行計劃。仇志榮報導。
位于深水埗界限街51号的太子社区客厅正式开幕。这个政商民合作的项目有三层，实用面积约5000平方尺，是首个同时服务油尖旺区和深水埗区㓥房户的社区客厅。设施包括自助洗衣间、淋浴间、健身运动区和图书站等，预计每年为500个㓥房家庭、80,000人次提供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幕典礼致辞说，太子社区客厅是面积最大的一间社区客厅，是试行计划中的旗舰项目，亦都是今年第四间开幕的社区客厅，已经超过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距离上一间社区客厅开幕只有半个月，形容令人振奋，惠及街坊和小朋友。
全年无忧的，初一都开，为深水埗和油尖旺区的基层家庭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生活空间，社区支援和我们的关爱共享的一些服务。街坊多了一个聚脚点，小朋友也多了一个学习和玩乐的天地。
他说推展试行计划的工作马不停蹄，至今有8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稍后会再多一间位于九龙城区的社区客厅开幕，预计9间社区客厅一年服务超过600,000人次，涉及至少4000个家庭。负责营办的乐群社会服务处执行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说，太子社区客厅融入了爱国元素，向会员推广国家安全教育，加强会员的国民身份认同。
客厅主题 融入了愛國元素，向會員推廣國家安全教育，以及安排不同中華傳統文化興趣的活動，例如有中國舞、古箏、琵琶、武術，加強會員的國民身份認同。
赞助场地的恒基兆业地产执行董事黄浩明说，随着书保费增加对基层造成负担，集团将会向每个学生会员捐出1000元，用来买课外书、文具和补习。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叙利亚过渡政府是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指责以色列试图将叙利亚拖入战争，强调保护德鲁兹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优先事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会继续动用军事手段实现大马士革以南地区的非军事化，并且保护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卢晓山报道。
敘利亞過渡總統沙拉就南部蘇衛達省武裝衝突以及以色列空襲敘利亞多處發表電視講話，譴責以色列在敘利亞製造衝突和爭端，大肆襲擊敘利亞民用和政府設施，試圖破壞敘利亞恢復國家穩定和驅逐非法團體的努力。沙拉指出，蘇衛達省部分武裝團體因為長期爭端爆發衝突之後，政府介入調停，但仍然有非法團體蓄意製造混亂。他說德魯茲人是敘利亞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保護他們的權利和自由是優先事項，政府決定將維護蘇衛達省安全的任務交給當地派別和宗教領袖，是為免國家陷入新的大規模戰爭。敘利亞南部蘇衛達省的德魯茲派別近日和另一個部落激烈衝突，敘利亞政府軍之後介入和德魯茲部分支派交火。以色列的德魯茲人和敘利亞的德魯茲人有深厚聯繫，以色列不滿敘利亞政府軍的行動介入衝突，敘利亞政府星期三宣布在蘇衛達省達成新的停火協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会继续动用军事手段执行在叙利亚设定的两条红线，包括实现大马士革以南地区的非军事化，范围从戈兰高地延伸到德鲁兹山，以及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人。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不支持以色列最近在叙利亚的行动，美国和以叙双方都进行了交涉，认为各方必须退一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实现持久停火。约旦、阿联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11个中东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叙利亚，认为是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犯叙利亚主权，破坏叙利亚的安全、稳定、领土完整和公民安全，又说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事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加沙唯一天主教堂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教宗梁14世深感悲痛，呼吁立即停火。以色列军方解释是炮弹碎片误击造成，对意外表示遗憾。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管理加沙唯一一间天主教堂的耶路撒冷拉丁宗主教区表示，以色列星期四袭击这间教堂，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谴责针对无辜平民和神圣场所的行为，强调这场可怕的战争必须彻底结束。教宗梁14世在致受害者的电报中表示深感悲痛，呼吁立即停火，但未有点名以色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批评以色列近来针对平民的袭击是不可接受。以色列军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是由于以军在军事行动期间的炮弹碎片误击造成，以军未有针对教堂或者宗教场所发动攻击，对任何意外造成的损害表示遗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声明，对以军榴弹击中教堂深表遗憾，重申以色列致力保护平民和圣地。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总统特朗普知道事件之后致电内塔尼亚胡，对方将这次攻击解释为以军的错误。加沙停火谈判方面，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在斡船方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交新版本的停火协议方案之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以方代表团在多个问题上推进， 報道話，以色列較早時修改咗喺停火期間嘅軍事部署方案，以軍將會撤出莫拉格軍事走廊，同時會沿埃及加沙邊境建立 1.5 公里闊嘅緩衝區，並喺加沙其他靠近邊境嘅區域設置大約1公里闊嘅安全區。但以方官員表示，以哈仍然未就互換人員比例達成共識，預計談判至少持續幾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44484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97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8.3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75，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43.06美元，卖出3343.42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韦柏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许敬轩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国家队的石宇奇和陈宇飞顺利晋级八强。石宇奇在男单对港队代表伍家朗，石宇奇以局数2-1击败对手打入八强。另一场比赛，翁宏扬就延续火热手感，以21-13、21-19击败中华台北选手林俊义。雷兰希0-2不敌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无缘晋级。五号种子李思峰在同中华台北选手黄子维的比赛当中，以21-17先赢一局情况之下，第二局因为脚步不适退赛。女单方面，陈宇飞在先失一局之下，以2-1反胜加拿大选手李文山，下一圈的对手是头号种子南韩选手安洗莹。另外，国家队的韩月以21-9和21-15击败队友高仿杰，王子怡就以2-1击败印度选手阿努帕马。至于男双，梁伟亨、王闯以局数2-0击败印度组合，王迪、刘洋以局数1-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陈柏阳、刘毅就以局数0-2不敌中华台北组合。另外，在江苏无锡举行的亚洲体育舞蹈节，德国组合卡利斯托夫阿尔巴尼斯在世界青年拉丁舞锦标赛获得冠军，中国组合刘铭达、尹学依名列第四。今年亚洲体育舞蹈节一共吸引4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舞蹈选手参赛。舞蹈节创办于2023年，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和无锡市四方共同打造的世界级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每年7月在无锡举办。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全球半导体行业嘅龙头啊，美国嘅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咧，日前访华期间系透露，美国政府咧会解除佢哋公司旗下 H20 晶片嘅对华出口禁令。中方是重新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有内地分析就相信，随着中国在一些先进技术的领域成功追赶甚至是反超前美国，美方如果是持续采取技术出口限制，成本反而会越来越高。而 H20 是重新对华出口，相信是基于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看法。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环看天下， Nvidia 作为全球半导体业界龙头企业，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仁勋近日到访中国备受市场关注。黄仁勋在北京出席第三届链博会开幕式并致辞，指出目前已经有150多万个中国开发者透过 Nvidia 的平台创新推动全球 AI 发展，形容中国的开源 AI 已经成为世界进步的催化剂。另外，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黄仁勋在一个访问中，当被问到中国华为 AI 晶片在 AI 训练方面能不能够取代 Nvidia， 他就回应说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亦都认为任何轻视华为、轻视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是极其天真。市场关注焦点亦落在黄仁勋日前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公司旗下的 H20 晶片已经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可以重新向中国销售。他亦都提到几年后随着公司会有越来越多好的技术，希望有更先进的晶片进入到中国。根据网上资料，用来加快人工智能运算的 H20 晶片设计本身建基于另一个较先进的型号 H100，但为了符合美国政府早前对华出口限制而在性能上降级， H20 晶片去年2月开始在中国接受订购。特朗普政府今年初上任之后，在4月就决定要求这款晶片停止对华出口。过去一直有业内人士指出， H20 虽然并非最先进，性能上甚至可能未必及得上中国华为旗下的星腾系列处理器，但基于目前内地的晶片行业生态，尤其在 AI 领域仍然未完善，不少内地大型科技和民营企业，包括字节跳动、腾讯等，都对 H20 需求极大。黄仁勋亦都强调，中国是 Nvidia 增长的关键市场。公司的最新年报显示，这个财政年度直至今年一月底，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达到170亿美元，占总销售额13%。对于美国政府批准 H20 出口许可的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有西方传媒引述市场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准许 H20 晶片重新对华出口，除了利好 Nvidia， 同时亦利好中美关系。美国在2018年，即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首次运用出口管制手段，禁止向中国中兴通讯出口高科技产品。2019年又将华为列入禁运黑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零部件。拜登政府接任之后，更加多次将出口管制收紧。环球时报引述有内地分析认为，美方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是为了维护美方自身利益。分析家说，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晶片市场之一，估计美国政府可能已经逐渐意识到打压并不能够压制中国科技的发展势头，
另外亦都可能从近期双方的博弈之中感受到来自中国技术的压力，亦有意见指出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掌握到不可替代的技术资源，而美国在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方案。同时当中国在部分技术范畴甚至已经反超前美国的话，美方继续采取小远高长策略，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因此不排除未来在其他先进领域对中国的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翻返嚟本港啦，测量师学会咧系话，截至到2023年底，本港咧系有28000几堂楼龄超过30年嘅私人物业，占全港嘅私人物业总数咧大约系64%。而楼宇老化嘅问题咧，亦都系越嚟越严重啊！相关嘅维修管理需求咧，亦都越嚟越大。
嗱，学会咧就推出咗名为咧楼宇医生嘅企划啊，咁想帮楼宇验下身，为市民咧去提供免费网上资讯，就包括咧获认证建筑测量公司列表、二手楼检查报告以及咧系专家嘅名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林凯晴咧都访问咗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黎嘉文噶，听佢介绍一下楼宇医生企划嘅有啲咩详情。
其实咧，楼宇医生咧，我哋咁多年嚟咧都有呢个称号嘅。咁我哋喺今年咧就正式攞咗注册商标一个 trademark。咁我哋正正就系睇到咧，而家楼宇安全嘅问题咧，大家有越嚟越高嘅意识啦。但系咧，市民普遍咧都可能比较欠缺支援啦，包括可能喺知识方面啊，真系揾专业人士帮佢处理啊。咁所以好多时佢哋想解决呢个问题咧，都未必有人帮到佢哋。我哋就针对呢一个嘅社会现象咧，就推出楼宇医生企划嘅，所有资讯系免费公开。他们首先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怎样去到做先，或者找哪一个专业人士去到帮手。跟住落嚟呢，我们都会一路透过不同的渠道啊、媒体啊，甚至乎去到地区的活动呢，我们就会再渗透这个意识。咁我们所有的资讯呢是全方位覆盖晒楼宇生老病死整个周期啦，而且是免费的资讯，随时可以上网参阅的。
提到话楼宇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呢？
首先可能有新建楼宇，大家都会买楼啦，咁都需要去到验收一下究竟楼宇有冇问题啊，其他渗水啊或者油漆等等问题啦。又或者去到真係购买二手单位啦，咁可能亦都会有其他嘅安全隐患嘅担忧，会唔会有僭建啊、渗水啊或者化妆楼嘅嘢。咁呢个都系生命嘅周期嘅第一部分嚟嘅。咁随住楼宇开始老化啦，咁自然佢就会有啲病痛，譬如可能就会系剥落啊，又或者系有其他甚至乎系僭建等等改装过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业主呢未必是第一手去到处理，是后来才发现的，或者影响到楼上楼下，那去到这些比较特别楼宇问题的病痛呢，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专业的诊断，开药方怎样做手术，怎样吃药，我们都处理到的。那当然去到它比较危楼的周期，我们都有些方法去到令到它确保它的安全。
楼宇医生企划入边听到话有四大服务措施啦，同埋配套，可唔可以为我哋简介一下咧？
第一咧就是、我哋有一个已经获得认证嘅建筑测量公司嘅列表，咁喺列表上面咧，所有嘅建筑测量公司咧已经系获得我哋学会嘅认可，提供唔同嘅服务啦。咁咧佢覆盖嘅范围非常之阔嘅，覆盖咗生老病死周期啊、渗水啊等等各样嘢，包括15个范围嘅。咁第二样咧就系、是、一个免费可以线上下载嘅二手楼检查嘅报告，系啦，咁啊有中英文版本嘅，首先市民可以知道大概应该有啲乜嘢嘅项目范围或者嗰个标准去到验收一个二手楼啦，甚至乎佢哋可以自己做一个初步嘅评估，再揾专业嘅支援嘅。咁第三咧就系、是、一个嘅楼宇事务专家裁定中心嘅先导计划，去到后期一啲可能市民遇到啲比较令社头痛嘅问题啦，最平常嘅就可能系渗水啦，又或者系僭建啦，又或者做工程有啲纠纷咧，咁我哋专家就可以透过裁定嘅程序帮大家处理呢个问题嘅，亦都揾出呢一个病因啊，又或者嗰个事情嘅痛点喺边。最后一样咧就系、是、我哋有呢、這个专家名单嘅列表，第一就系勘测渗水啦，第二咧就系、是、做呢一个嘅专家裁定，最后就系我哋即将喺八月推出关于历史建筑的复修嘅。
去到幾多歲嘅樓齡嘅樓宇係比較需要去做一啲定期嘅檢查，或者俾業主去知道佢哋幾時需要去尋求幫助呢？
咁一般嚟講咧，石屎咧係50年左右嘅周期。咁但係透過一個適合嘅預防性維修檢查再進行修復咧，其實係可以有效咁樣延長樓宇嘅壽命嘅。同真係睇醫生一樣，我哋做樓宇咧都係預防性於治療嘅。咁當然平日有做定期嘅檢查、維修、保養。做 body check 咧，樓宇嘅壽命一定係比較長嘅，可以延長落去。咁到有病痛，揾到專業人士去到幫忙咧，亦都可以有效去到診斷同埋醫治嗰個問題啦。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咁按照现时嘅预测啦，热带风暴韦柏咧系会喺今晚至到星期六初时进入本港800公里嘅范围。天文台届时咧系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而预料咧韦柏随后会逐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喺星期六嘅日间发出3号强风信号。而天气方面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7:30。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跟住落嚟，我哋转讲下啲健康嘅话题啦。广东顺德咧，今个月系爆发基孔肯亚热噶，卫生防护中心就话，由于市民咧频繁往来粤港等地，本港出现输入个案嘅风险咧系增加。今年喺全球各地亦都已经录得超过22万宗嘅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系提到啦，基孔肯亚热啊系经蚊传播嘅疾病，呼吁市民要做好防蚊措施，例如咧系要用蚊怕水咁样。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系访问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听下佢点讲。
基孔肯亚热唔系一个新型嘅病嚟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资料咧，全球嚟讲咧，至今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系有录得个案嘅。本港嚟讲已经超过5年咧冇录得，咁但喺世界各地咧，今年咧其实已经有超过22万个个案嘅，当中有80个死亡。咁换句说话讲咧，呢个病咧就并不罕见嘅。广东佛山顺德区嗰度咧，最近咧系有一个嘅爆发嘅，市民都会频繁往来粤港等地啦，咁所以咧，本港出现输入个案嘅风险咧系有所增加嘅。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加强咗一系列嘅措施去应对，咁亦都会咧喺口岸度加强巡查，確保個環境衛生啊，同埋一切嘅防控措施都係到位嘅。
基孔肯亞熱咧，佢嗰個傳播途徑係點樣啦？嗰個病徵咧，一般會係點樣嘅咧？
基孔肯亞熱咧係經蚊去傳播嘅，經過咗個潛伏期係2至12日啦，或者通常就3至8日啦，就會有機會出現病徵啦。最典型嘅咧，我哋就係有熱啦、疹啦、痛啦咁。熱嘅意思咧就係發燒啦，疹咧就係個皮膚會出疹啦。咁痛咧就係關節咧就會痛啊。有啲人咧即係個關節因為痛得比較緊要啦，即係痛到咧即係個身都要即係攣埋啦。一般咧過往身體健康嘅人士咧，症狀咧幾日咧就會開始消退嘅咁。不過咧，關節痛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會比較維持住一個長啲嘅時間，即係甚至去到幾個月啊、幾年啊咁樣嘅。
咁現時咧，有冇啲咩藥物咧可以提供到治療咧？又或者有冇啲咩疫苗啊，可以打咗之後咧，可以防止到感染咧？
我哋咧主要系用支援性嘅治疗嘅，咁而家亦都系未有疫苗系可以做个预防，咁所以咧最重要咧就系预防蚊患。只要我哋避免到俾蚊咬咧，其实咧我哋就唔会受到感染。嗱，而家咧亦都系炎热多雨嘅季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必须要咧系做足各種預防蚊患嘅措施，咁不單止可以預防基孔肯亞熱啦，咁亦都係其他嘅一啲嘅蚊傳疾病，我哋都可以預防到，例如登革熱啦咁。咁我哋去一啲受影響嘅地區咧，記得就做足措施咧，適當咁用蚊怕水啊咁樣。衣物方面咧，亦都要著啲寬鬆啊、淺色嘅即係長袖上衫同埋褲啊。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要留意翻啦，自己嘅家居要清理積水啦，清。 除雜物啦，避免俾蚊咧可以有滋生嘅空間啊。咁另外咧，當我哋咧喺受影響嘅地區翻嚟之後咧，就要繼續用蚊爬水，建議咧繼續用翻兩個禮拜啊咁樣。咁因為咧科學研究顯示咧，即使係冇病徵或者仲未出現病徵嘅感染者咧，如果俾蚊咬咧，都有機會將個病咧病毒咧傳俾蚊嘅，跟住再傳播開去啊咁樣嘅。當然啦，好重要嘅就係若果有出現病徵嘅時候咧，就要睇醫生。
基孔肯亞熱嗰個病徵咧，其實就同登革熱咧係類似嘅。可唔可以講下咧呢兩種嘅蚊傳疾病咧嗰個分別喺邊度啦？即係市民佢點樣去辨識？如果被蚊咬咗之後出現咗病徵，咁究竟應該係受到邊一種病嘅感染啦？
基孔肯亞熱咧嘅病徵咧就同登革熱咧的確係比較類似。若果我哋要分辨呢兩種感染咧，可能亦都要透過做一啲嘅化驗去確定啊咁樣嘅。當然，大家亦都要將包括外遊史嘅情況就話翻俾你嘅醫生知，等醫生咧做翻比較準確嘅診斷。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昨晚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2人轻伤。事发在昨晚近九点半，一架由东涌开往何文田的城巴 E21A 线沿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欣澳湾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停在现场的一架工程车，大批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工程车司机和巴士上21个乘客轻伤，分别送往玛加烈医院和北大屿山医院治理，两个司机都通过酒精测试。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表示，德鲁兹人是叙利亚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是优先事项。沙拉发表电视讲话，说南部苏韦达省部分武装团体因为长期争端爆发冲突之后，政府介入调停，但仍然有非法团体蓄意制造混乱。沙拉谴责以色列使用各种手段制造冲突和争端，近日大肆袭击叙利亚民用和政府设施，试图破坏叙利亚恢复国家稳定和驱逐非法团体的努力，令局势严重复杂化，冲突大范围升级。沙拉说，叙利亚不是惧怕战争，但优先考虑人民利益，政府决定将维护苏韦达省安全的任务交给当地派别和宗教领袖，是为免国家陷入新的大规模战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持续12日的伊尔冲突表明伊朗在安全领域存在根本问题，必须分析漏洞，减少损失。佩泽希齐扬主持政府内阁会议时强调，人民在这场被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重视人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参与，维系人民和政府的团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骤雨增多，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虹桥。最后提提大家啦，就系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住雅丽道掉头翻旺角嘅嗰一条支路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政府前年推出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放宽包括零售在内嘅多个行业输入外劳嘅限制。截至到上个月底，零售业申请输入咧系大约10,000名劳工，当局系一共批出咗大约5200个配额。
有零售業界就話咧，輸入外勞啊，就好似及時嘅氧氣，係有助填補人手空缺。咁又話有意吸納本地嘅失業工人，咁但係實際求職嘅人數咧並唔多。業界咧又希望當局可以檢討需要每半年調整工資中位數嘅做法。由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報導。
嚟自广西的小霞在内地有7年零售工作经验，去年九月经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来港，在连锁运动用品店任职售货员。他说在香港工作月薪比内地高大约3000元，工作内容大致相似，但由于自己的英文水平比较弱，和外籍客人沟通的时候会有困难，花了2个月才开始适应。
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出去遇到他们我会比较害怕，就不知道怎样去应付他们。不过好在有店长和同事看到，会立刻过来帮我。之后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学习，现在我都可以应付得到客人。我想如果没有什么其他计划的话，我都会想着继续做的。
店铺现在有5名员工，店长亚峰说，未有外劳之前，本地员工流失率高，店铺长期处于人手短缺的状态，要维持日常运作比较吃力。
做了一段时间，可能一个礼拜甚至乎长的话，可能一个月就已经觉得，我不是很适合零售行业这个，或者可能他会有其他理由，就是说，我都是想读书，又或者可能我想学其他东西，跟着之后就会选择离职。一个月可以试过请到2至3个给我们，但是都是在一个月内走。有時如果突然間有個同事不舒服嘅，咁就可能要係其他鋪頭借鋪啦，甚至乎可能有時真係可能要個同事幫幫手，放假都可能翻嚟頂一頂咁樣咯。
亞峰又覺得外勞嘅工作表現同本地員工冇太大分別，而且責任心比較強，令人手編配更加穩定。
其實他們都是真的專登要來我們香港打工，對於工作的責任感，又或者他們自己對自身的要求是真的可能會高一點的。可能在香港現在這個環境，就是可能做一做覺得不適合的話，就覺得大不了就做別的工作，但是他們就不會，他們其實他們上班真的會很認真，而且他們會真的很備心的去做事。
政府前年9月起推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放寬26個工種的輸入外勞限制，包括售貨員、侍应、收银、文员、发型师等，为期2年。截至上个月底，零售业申请输入大约10,000名劳工，当局一共批出大约5200个配额。零售商太古资源公司旗下代理多个著名运动品牌。公司人力资源总经理邝卫雄话：，现时外劳占前线员工大约10%，认为输入劳工计划有助填补空缺。
好似及时嘅氧气，即系当我哋唔够人手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真系帮到我哋系去有一个基本嗰个支援。第一批入嚟嘅同事都1年啦，佢哋嘅表现其实同本地员工都差唔多睇齐，即系整体个营运上、销售上或者服务上咧，其实我哋都觉得输入劳工咧系好帮到我哋，好多我哋嘅顧客都是內地遊客，在這樣情況下他們始終都同聲同氣，他們會比較理解我們的即內地的顧客的一些需求、啊、或者喜好、啊、我們的員工其實都可以在這方面向他們學習。
因应食肆店铺结业情况，有声音希望雇主优先聘请本地的失业工人。邝慧雄话，公司亦有意吸纳受结业影响的本地工人，但实际求职者并不多。
其他的零售啊、饮食啊，佢哋有一啲结业嘅情况啊，系咪会即系本地嘅员工嘅供应会多咗好多咧？我哋都觉得系一个迷思咧，就并不是这样嘅。甚至我哋喺登一啲招聘广告嗰度都会特别讲话啊，我哋欢迎呢啲结业嘅员工能够嚟到加入我哋大家庭啊，欢迎你哋申请我哋嘅职位啊，甚至你冇相关嘅经验，我哋都好欢迎。但系咧，结业嘅公司嚟我哋公司度即系求职嘅，我谂一只手都数得晒。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兩年期將於九月屆滿，勞工處現正就計劃進行檢討，包括涵蓋範圍、運作同實施安排等。邝慧雄希望当局检讨每半年调整工资中位数的安排。
本地的员工其实我们都不会每半年就会加一次人工。为什么这个计划我们需要每半年就要调整他们的入息中位数呢？政府是不是应该可以都考虑一下究竟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做法呢？真心讲，其实他如果会继续持续下去的话，我们都觉得是会令至到输入劳工对企业的成本呢可能是很快呢是会比招聘本地人更高。
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表示，会持续检视优化计划的运作和实施安排，并充分考虑持份者的意见。
政府公布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5%， 就业不足率亦都保持不变在 1.4% 的水平。同3至5月比较，4月至6月期间各个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当中艺术娱乐以及康乐活动失业的情况改善了。而建造业和零售住宿餐饮业失业率就分别上升至到 6.8% 以及 5.2%。
有学者就认为本港的失业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加上资金流入，旅客的数量也增加，预计未来两个月失业率是有机会回落。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与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谈过，听下他的分析。
個失業率其實都維持翻相對嘅水平啦，咁即係話其實香港個失業情況咧，短暫嘅情況咧，而家就穩定咗落嚟啦。咁我相信呢個位到個高峰之後，再有少少改善嘅嚇。譬如而家係七月啦，我講緊六個數據，咁可能喺八月或者九月個數據咧，可能會顯示到即係失業率可能由三點，即係有機會落翻去3.4%啊呢啲水平嘅。經濟基本上冇乜特別大嘅問題，我哋嘅 GDP 第一季增長都強勁嘅。咁啊，第二季咧，其實都係一路有資金流入啦嚇，喺一啲行業咧，譬如金融業啊，就表現比較好啲。咁當然本地嗰個零售啊、餐飲啊，都會有啲挑戰。咁但係呢個都唔係話第一日開始嘅，可能係一啲即係季節性嘅因素令到上兩個月嘅數據比較高啲啦。咁隨住七月、八月多啲旅客、多啲留學生嚟咧，咁啊餐飲啊零售都有可能有個改善嘅。咁同埋我哋嗰個零售業其實都由負轉翻正㗎啦，咁所以係有一個即係拐點喺度啊。
見到啦，個別行業嘅失業率就有下跌嘅情況啦，包括係一啲藝術啊、娛樂、康樂活動啊、一啲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啦。估計個原因又係啲乜嘢咧？
以往即係過兩個月嗰個失業率升咗，都係幾個行業嘅啫，可能係主要係個建築業啦，咁同埋一啲零售業，其他行業譬如創作啊或者娛樂方面嗰啲行業啊，即係個就業情況都唔係話特別差嘅，咁可能同個城市嘅經濟有少少帶動，咁但係城市經濟都係一個比較短期嘅一個現象啦，唔係話一個好代表性嘅可以帶動整體一個娛樂事業個失業率改善嘅。
另外喺上升嗰方面啦，就主要係見到係喺建造業同埋餐飲服務業啦。點睇呢個情況同埋即係估計個原因又係同啲乜嘢有關咧？
失業率你睇到個趨勢係好明顯係打橫行嘅啦，而家咁你除非有更加大嘅一波即係經濟嘅不穩定嘅情況發生啦，但係睇翻其實第二季咧，我哋無論喺旅客嗰個數字啦，或者係資金嘅流入啦、旅客嘅流入啦，其實都係多咗嘅，所以可能穩定落嚟之後，慢慢調翻落嚟機會就比較大啲啊。食肆係都有結業嘅，咁但係都有啲食肆開業嘅，我哋都有輸入 啊，即係外勞嘅，即係餐飲業同埋建築業。咁你如果喺輸入外勞情況之下咧，即係個餐飲業個情況亦都唔係話想象中咁差嘅。如果你係完全比較差啲咧，亦都唔需要去輸入外勞嘅。
面對住而家呢一個失業率啦，要改善呢一個嘅情況，你會有啲乜嘢建議咧？有冇一啲勞工嘅政策係需要調整？
香港失業的情況又不是話特別嚴重，都是 3.4 啊 ,3.5, 相對即係都是一個比較低的位置。咁當然你如果你要帶動個就業情況啊，尤其是一啲餐飲啊、零售啊，咁就可能要搞譬如多啲城市啦，或者鼓勵多啲香港嘅居民啦，即係留喺港消費。咁我哋可能要睇返個經濟即係點樣轉型咧嚇，咁但係最緊要睇翻整體嘅失業率，唔好話升得特別快，咁可能呢啲投身於本來投身於餐飲啊、零售啊，可能轉咗去做第二啲工作嘅，可能去做咗送外賣啊、送貨啊，或者有其他工作轉型，其實唔係話一定係令到失業率上升嘅。咁而家睇到情況，可能係一啲短期嘅政策波動啦嚇，就唔係話睇到好明顯一個即係急速上升嘅失業率。如果話個別行業輸入外勞嗰個數字，應該同個別行業嘅一個失業率掛鈎嘅，咁如果你話建築業特別升得快嘅，可能我哋定一個位，譬如建築業如果失業率升到8%啊，或者升到10%咧，咁我哋都可以有考慮停止輸入嘅嚇。那個原則就係你唔可以因為輸入外勞而令到本地工人失業啦嚇。
差唔多嚟到朝早7:45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韦柏咧会喺今晚至到星期六初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到时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韦柏随后会逐步增强。天文台就会考虑喺星期六嘅日间咧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骤雨会增多，风势逐渐增强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6%。
报章摘要。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本港赛马旅游吸力劲，内地客倍增创新高。星岛日报，赛马旅游高升，投注额破1388亿。南华早报，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5%，当局不排除未来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上升。明报，上半年申请保险基金餐饮1117宗最多。《東方日報》的頭版就報導，北上時代，香園圍人流如海，增口岸迫不及待。
《大公報》的頭版標題是抗戰勝利80周年，尋訪戰爭受害者，他們剛起200,000慰安婦尊嚴。《信報》的頭條就是人民幣代幣基金登場，迎穩定幣新例。《商報》的頭版報導，全球首隻人民幣代幣化基金在港推出。经济日报，黄竹坑一个新楼盘，首批80个单位折实872万入场。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寻日公布4至6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5%，同上期持平。以行业划分，建造业和零售、住宿以及膳食服务业咧继续是重灾区。失业率下跌主要是建于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而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变动的幅度就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今次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和上一个3个月期间是相同，但是香港不同行业正在转型，相关失业率的升降趋势会有差别。展望未来，失业率的走势将会是取决于整体的经济表现。而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在夏季期间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亦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就业情况。不过香港经济继续扩张，应该是会为劳工市场提供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今年上半年本港都有老牌酒樓和連鎖食肆結業。勞工署回覆最新數據就顯示，同期破欠基金接到2881宗申請，當中1117宗是來自餐飲服務活動業，已經逼近這個行業去年全年的申請總數。有議員就認為數字和最新行業失業率都反映著飲食業目前的經營情況不理想，政府应该重新检视业界人力需求。有饮食业就话咧，中式酒楼嘅经营比较困难，转型亦都系有限制。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系指出，中式酒楼经营除咗面对租贵、人工贵、食材加价等等，好多目前咧都系靠斗平去吸客，就希望业界咧靠做好出品同埋服务去吸客。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话，中式酒楼同传统食肆需要改变，迎合市场嘅需求。考虑到市场咧依家都由年轻人去主导，建议食肆喺环境装修、菜式等等加入新嘅元素，并且利用科技减轻营运成本。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向九龙城区议会提交文件，建议以短期租约的形式进行公开招标，批出启德一幅商业用地，合约加入适当条款，是包括短期租约年期是7年，让营运者有较长的时间经营场地。当局希望可以透过私人市场的经验、创意和效率，为用地推展快见成效的方案，并且在商业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地方营造的元素，和周边商业发展以及是启德体育园等等带来协同效应。有关文件将会在下个星期四九龙城区议会大会进行讨论，当局预计今年第四季启动招标。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欢迎，希望今次的招标可以带活启德邮轮码头的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铁正系兴建东涌线小濠湾站。港铁同政府昨日公布，星期二发现近小濠湾车厂一段去东涌方向的路轨有5个监测点上升纪录达到22至48毫米，超出了20毫米预设停工指标。相关的架空电缆地基工程同日开始暂停，未提停工会几耐。港铁就话已经联同政府部门检查，确认东涌线铁路服务是维持安全运作，不受影响，并且话工程只是涉及到路轨改动以接驳未来的小濠湾站，不影响车厂和相关用地建造工程，亦都不影响员工的目标。有土木工程师就估计，架空电缆或者是位于路轨附近，有可能在灌浆之前未仔细评估好地质和未妥善控制灌浆，令到路轨下面的泥土隆起了。据了解，港铁今次暂停架空电缆地基工程、小濠湾站和房屋发展项目等等的工程未受到影响，仍然正常施工紧。消息人士又说，今次的问题跟区内的地质有关。明报报道，
先同大家讲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运输署是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北角站有信号设备运作不畅顺，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或者康城的车程会延长5至8分钟，请大家留意。我们继续看报章的消息。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经修订的检视公务工程优先次序，确保重点项目提速提效的议员议案。有议员就说，过去10年27个甲级项目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超支670亿，当局虽然是审阅540个项目，并且是节省了1900亿，但是未解决立项时需求和预算的错配。亦都有議員說，政府在庫務空虛的之下削減多項的民生福利，但是公務工程仍然是好像順境的時候一樣如常去撥款，市民難免會覺得是厚紙薄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就說，在目前的經濟狀況，私營界別的工程有所下滑的時候，政府維持一個高水平的公務工程開支，亦都有提振經濟的效果。政府在基本工程方面的投資不會減少。他又說，當局已經採取措施，加強工程項目的管控，提升工程項目成本效益和表現。 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马季杀科战前晚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马会昨日总结说，今季合共举行了88个赛日，一共有847场本地赛事和393场越洋转播的赛事，今季赛马投注总额是1388亿5千万港元，比起2023-24年度马季上升了 3%， 投注额回复增长，扭转了上季的跌幅。期内博彩税是128亿8300万元，比起上季轻微下跌 0.8%。两个马场录得破纪录的旅客入场人数，内地旅客的人数创了新纪录，高达超过195,000人。比起上一季增加了 110%。 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说，入场旅客人数新纪录巩固了香港赛马作为世界级体育和娱乐体验的地位。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府今日刊宪修例，规定所有的士明年4月之前必须要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另外2027年所有的士前后方以及车厢之内亦都要安装俗称车 cam 的行车记录系统。当中车厢内的系统是有录影和录音功能。的士业界就说，现在大部分的士已经是有头尾车 cam， 但是多数都未有开通车厢内的录音功能。而使用有关系统的营运成本虽然会增加，但是可以减少和乘客的争拗。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就今年的防治蚊患工作，邻近地区登革热的活跃程度仍然高企，特别是要预防鸡孔肯亚热。政府跨部门防治松鼠督导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召开会议，检视蚊患的最新情况和各个部门的防治蚊患工作，以及讨论预防鸡孔肯亚热的工作和进展。黄淑娴昨日出席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成立25周年联欢晚宴的时候说，呼吁业界协助向市民宣传和提醒物业管理公司和客户和工作伙伴是要及早采取防蚊灭蚊的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疫情进一步回落，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就说，最近的一波新冠活跃周期已经结束，而病毒监测的数据回落至今年的四月前的低水平。新冠现时已经是被视作是一般的呼吸道疾病。本月29日开始，政府会停止向私家医生免费提供新冠口服药物的特别安排。当局就说，直至到今年的六月底，经私家医生免费处方给合资格新冠病人的疗程数量大约合共是有200,000。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一年12日举行的第3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在德国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75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连同随行人员超过100人出征，并且由巴黎奥运男子跆拳道选手卢卫峰以及女子花剑选手陈乐思是担任旗手的。报道亦都讲到，今次国家队代表团系会派出超过200人参加羽毛球、篮球、排球等等14个大项、90几个咧小项嘅比赛。港队上届2023年成都大运会一共攞到4金1银7铜嘅成绩噶。呢个系嚟自大公报嘅报道。
社评摘要。
商报的时评话，四至六月的失业率维持在3.5%，个别行业的失业率更见急升。如果未能够及时扩大内部需求，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恐怕将会陷入劳力不足、经济乏力的循环。政府应该及早主动部署，加快基建进度，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扩大就业需求。同时要精准调控外劳输入，兼顾经济效率和本地工人保障。商报时评，
信报社评就提到，银行业的坏账风险与日俱增，反映业界忐忑不安，地产发展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消费下降就导致经济下行， 唯有刺激消費才有望扭轉惡性循環，讓到地產發展商逃出生天。評論認為政府有必要推出措施帶動樓市止跌回穩，調控供應和需求是不二法門。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港人北上已經是大勢所趨，每逢節日假期，各個口岸都是必定會逼滿過關的人潮，口岸擴容可以說是刻不容緩。業界原本是預期新皇崗口岸落成之後能夠疏導團進團出擠迫問題，但是港府是表明新皇崗口岸的車容量同樣都有限制，香港已經是沒有本錢重蹈覆轍，浪費光陰，口岸重建不能夠一味嘆慢板，否則的話會進一步落後於大勢。《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今個年度馬季在前晚結束，投注總額是止跌回升。評論認為社會寄望馬會可以竭力開拓賽馬旅遊的潛力，直接招來更多外賓入馬場消遣、娛樂、購物，而且善用本地和內地賽事聯播，以優質的馬匹、可觀的派彩，重點吸引海外投注額。馬會都要爭取在全城經濟的轉型期背負起額外的社會責任。《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年初至今，香港累計是有超過50隻新股上市，集資額是達到1240億港元，超過去年全年新股集資額的總和。國際資金成為推動香港新股上市熱潮的主要動力，既是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認，更加是反映香港是國際資金分享中國高質量發展機遇的首選門戶，生動體現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講到粉嶺皇后山村和山麗苑食水含瀝青的事件，評論就講到本港還有230公里長的食水喉管含有瀝青保護層，當局都有責任全面檢查喉管的瀝青剝落情況。不過睇翻水務署的七項建議，大部分都屬於頭痛醫頭的措施，未承諾展開大範圍檢查，凡此種種都難免令人關注食水含瀝青的問題未来会不会一再发生。明报社评。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